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飞过，拥抱不能太久，再见请别说，眼泪就要坠落，牵着你的手，转身后不再困惑。一杯一杯一杯一杯给迷路的我，回家그순간부터숨을쉴수가없죠이렇게가슴이아픈데그대떠나가지마라내곁에영원할수있도록그대여내게내게내게제발 come back to me 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또무너져가는나를와그대여내곁에영원히머물러줘요이렇게또눈물을흘려봐도이제그대는나의여자가아닌걸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묘란데오시즌회다이소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错过的梦还给我
时间来到了1:04了，当然呢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适用法庭是有相关的。马上呢我们要带大家呢在第一阶段的部分呢是由台北地检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而在第二阶段呢就由我们的萧玉红检察官来为您服务了。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先来去找找我们的检察事务官。
好多眼睛锁住你的眼睛，心跳撞击压过所有生命，这一秒很多难题还在模拟，一瞬间你已经无法逃避。从教室去地心引力，眼前的风景充满危机，就天天不应，只剩下自己，是否逼到绝境，是否失足全力，你要百无禁忌放胆一击，努力睁开眼睛从此到底，暗藏的必杀机会在苏醒，没道理没道理没道理拼到底，你要相信自己没有奇迹，就会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暗藏的必杀机会。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是台北地检宋世民检察事务官时间了。那么也之前预告了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地下通汇，跟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刑责，什么是地下通汇呢？地下通汇的原因有哪一些，以及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为什么会有刑责存在，使用这个地下通汇是不是有风险。很好，当然这时候然后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我们的检察事务官跟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有任何问题也让我们的宋检察事务官来为您解决。我们赶快让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接下来聊到的就是什么是地下通汇啊。
那我们讲到地下通汇之前，我们可能看一下法条上有关的相关规定。
嗯，
那在我们的银行法第29条第一项里面就有规定说，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非银行不得办理国内外的汇兑业务。
嗯，
那在这法条里面中所谓的办理国内外汇兑业务，其实它指的就是说，业者在从事经营，接受汇款人的委托，把款项从国内的甲地汇到国内的另外的乙地，然后交给在乙地的受款人。那当然它也有跨国境的问题，就是说从国内汇到国外，然后交给国外的受款人，或者是说从国外汇到国内交给国内的受款人，这样子的业务。
嗯，
比如说呢我们在台湾收到了客户交付的新台币，然后在外国呢，在国外就把等值的外币交付给委托客户所指定的受款人，
嗯，
这样一个行为就是所谓的国内外的汇兑业务。
嗯，这很像就是说我现在在，就等于是说我把我的譬如说人民币好了，我人民币要换台币，然后你换给我台币的意思就是这样咯。
它有一个跨汇到第三地的问题，对对对，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做
汇进来嘛，
对
不对？
它不是单纯做一个现金的兑换外币这样子而已。
嗯，要怎么做区分呢？
其实刚刚提到说有一种外币现金兑换，吼，这个其实它是规定在另外一个法条里面。
嗯，
那它那边主要是管理外汇条例有所谓的以非法买卖外汇为常业，那它这边说的就是你在国内如果不是中央银行指定的外汇银行，或者是说经法律规定可以做外币兑换，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比较大的观光饭店，
嗯，
或者是百货公司的柜台常常看到会有外币兑换的地方，
对，
那这种地方通常是经过法律允许设置，而且它只能提供外国人兑换台币而已。那如果不是这两个单位呢，你在国内提供人做外币的现金的直接兑换，它不是一个汇款，它是就是一手有点像我拿台币然后你拿外币给我这样做一个现金的兑换的话， 而没有涉及到说两个不同地点的款项收付的话，那这就不是我们刚刚所说到在银行法里面规定的地下通汇，而是在管理外汇条例里面规定的非法买卖外汇为常业的一个罪名的部分。
是，
那当然这个也是有刑责的问题啦。
它的刑责到底是什么？如果以这个地下通汇来讲，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案件，不管是刑事的部分哦，都会有听到，对不对？就是兑换这个所谓的地下兑换，它的刑责是不是因为没有太重，所以常常大家还是会铤而走险？
其实地下通汇相关的刑责，它是规定在银行法第125条第一项哦，它是大概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则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金。那它还有一个加重的条款，就是说如果这些地下通汇业者他的犯罪所获取的财物或是财产上的利益，也就是我们说犯罪所得啦，他有达到新台币1亿元以上或的话呢，他会加重变成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500万元以上5亿元以下的罚金。那其实他的刑责并不算太轻啦。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哦，这也不算如果一般来讲哦，大家会想说，那其实这蛮好赚的哦。方先生想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他说有很多的银楼啊，也有在兑换这个啊，而且价差都蛮好的，有很多人利用这个赚点这个所谓的小钱，这样也会触法吗？如果是去买的话？
哦，如果是因为我们刚刚回到刚刚一开始法条所说的哈。我们的银行法里面规定的是非银行业不得办理国内外的汇兑业务，那其实从这法条里面看得出来，它其实处罚的是所谓的经营者。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比如说我们是使用者的角色，我们是委托地下汇兑业者去帮我们汇钱的话，并不是我们银行法第29条这边规定处罚的对象啦。但是要有另外一个说明，就是虽然我们银行法里面规定的是经营者，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委托地下汇兑业者帮我们汇出去的这个钱，它的资金来源是不干净的。所谓不干净，就比如说这个钱是从诈骗来的所得，然后我们为了要把这个钱，就是我们俗称的洗钱啦，把它做一个换成干净的钱的话，我们委托地下汇兑业者把钱汇出去的话，那它一样会构成洗钱防治法里面所谓的掩饰隐匿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那这是一样会有刑事的责任的部分。
会不会变当成是那个洗钱的人头户啊？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对对对。
如果听起来感觉像很像
对，因为实际案例上就会有一些台商啊，他们可能因为需要把在大陆赚取的钱汇回来台湾，或者是在台湾的钱要汇过去大陆，那他们因为可能金额比较大或是什么原因，他们选择口耳相传地下汇兑业者，那因为我们地下汇兑业者他有一个经营的大概的模式，就是说通常是两边已经谈好说要用多少的钱兑换多少的外币，那我们就先使用者就先把钱汇到地下汇兑业者他指定的账户里面去，那地下汇兑业者在确定收到钱之后，就把我们讲好的比如说换成人民币好了，他就把我们谈好的人民币金额再汇到你指定在大陆的某一个账户里面去，那这就会有一个风险是，如果今天地下汇兑业者他本身是从事诈骗，或者是他跟诈骗集团这边合作，那他其实在收到我们客户这边的钱汇过去的钱，客户汇过钱当然是没有问题嘛，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资金，那他可以从事洗钱的时候，就是他把他诈骗来的所得，在比如说刚刚提到中国大陆，他把他在中国大陆骗到的人民币他就汇到了你指定的账户里面去，或者是直接要求那个受骗者把钱汇到你指定的账户里面去，那就会变成说你的钱是变成你的账户变成这个诈骗业者他
使用的，
对，他一个人头洗钱的一个工具的账户，那这会比较麻烦，是你除了损失了你因为你的钱已经汇给地下汇兑业者了，
是
你损失了钱之外，因为你涉及到变成是一个洗钱的账户人头账户，你这账户还有可能会被冻结，因为要进行一些调查的必要啦，所以就是有点人财两失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使用的风险。
是庄先生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哦。庄先生问说他是一个小生意，这个必须要做这种汇兑的会有刑责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他自己大陆也有这个账户，有时候也会让这个朋友来周转，那这样会也是一样有违法的行为吗？
是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还是刚回到刚刚法条上的规定，我们法条上规定的是说银行业才可以为客户办理异地间的款项收付嘛，那可能是帮客户做一些 债权可能是付货款或者是什么的。那刚刚所提到方先生，他可能是因为自己跟朋友之间有所谓的借贷关系，
对，
那他可能是朋友跟他借台币，或是
他
借人民币，
嗯，
对，他就把人民币呢
换给他，
然后可能在台湾还钱的时候，我还台币给他，
嗯，
那其实这边我们看得出来，他只是单纯在帮他自己处理他与朋友之间的借款关系，
哦，
他并不是所谓他居间去帮人家处理所谓的第三地异地收付款项的一个行为，所以他这样子的行为其实不会构成所谓银行法地下汇兑的一个刑责。
嗯，其实我们检察官或检察事务官在查的时候就会很清楚的了解哦，来龙去脉啊，对不对？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主要还是说地下汇兑业者在目前来说，
嗯，
还蛮猖獗的，
对，真的很多，
欸，最近的新闻还蛮多的，
嗯，
那我想他有他的原因啦，因为他相对于一些银行业者，他当然受到的法律的限制会比较少，
嗯，
那也许使用者上因为有时间上或金额上限制，或是他有一些不想留下什么轨迹，所以他就会去使用地下通汇。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到，虽然他有他的便利性、快速或这些原因可以有吸引力，嗯，但是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可能会变成洗钱的人头账户，甚至有可能你本身被骗，你的钱汇给地下汇兑业者之后，他根本不把钱汇回来给你，然后人就人间蒸发，你也找不到他。所以这边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啦，虽然我们自己委托地下汇兑业者汇的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去使用这个地下汇兑有它的风险存在，另外也是让这个地下汇兑业者他可以继续生存下去，那有一些比较不法的人就可以透过这些地下汇兑者去进行一些洗钱行为，那都不是太好的状况存在。
嗯，是，我们也在提醒大家，尤其是年关要到了，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个大笔钱进出啊，还是要特别小心啊，不要让自己呢不小心深陷这个所谓的法网哦，麻烦了，啊。好，这不要为了贪一点小钱，虽然你会说哦，这个大钱换兑汇换下来还是很可观，可是问题是还是走正常途径嘛，
啊，
哦，以免呢自己不小心落入人家的这个人头账户，很可怕，欸，
是，
对吧？
是，
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宋世民检察事务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大家，拜拜，
再继续有 live show。
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窗外不远飞的蜂鸟也在哀悼，城市再也不会停掉，我们争吵，你会不会少了一点烦恼？回到十二年前，回忆就在眼前，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又回到了台北地检萧逸鸿检察官时间，来到两岸三地时间，我们要同步开放02372920。我要继续要跟大家聊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国家赔偿法的修了些什么东西，以及呢，也让民众可以更了解哦。所以我们这时候赶快来，让我们逸鸿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逸鸿，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哇，这个月初啊，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国家赔偿法的修正案哦，这次修正针对的就是公共设施国家赔偿责任，进行了一些这个一系列的修正，其中比较受到瞩目就是开放山城水域。如果呢经由这个适当的警告标志，人民仍然是从事冒险或具有冒险性的活动的时候，国家是不负赔偿责任，是这样吗？哦，这个有点这个让大家觉得说哈，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都不知道有修这个法，欸，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也就是谈谈国家赔偿责任这个部分，对不对？
对，那其实呢，国家赔偿责任大概是有可以主要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面向就是关于人的损害，比如说公务员他在行使公务权利的时候因为故意过失造成人民的自由权利的损害。
嗯，
在公务员的人的部分，那又或者说，因为公务员怠于行使职务，导致人民的自由或权益受到损害，这种情况是说跟公务员本身的一个执行职务 或是行使公权力有关的时候的情况啊，所造成的一个损害。
嗯，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那这次的修法其实呢，主要是针对第二种情况。
嗯，
就是我们常常在新闻看到的，比如说像是比如说一些公有设施哦，公共设施，那可能设计管理的没有很好，
嗯，
所以导致民众在使用的时候，那因为这样子而受伤了，
嗯，
或是说比如说有些电线外漏，然后漏电了，然后可能被电到受伤，类似这种情况。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是第二种的一个国家赔偿责任，它就是一种公共设施的一个设置或管理的欠缺。
嗯，
当过去的规定是讲说公有的公共设施，因为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那导致人民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国家要负一个损害赔偿责任，这是第二种的一个国赔责任的、
嗯、
那这一次的修法主要是针对第二种，就是关于那个公共设施。其实呢，以过去的统计数字为例的哈，
嗯，
107年为例的哈，那像国家赔偿的一个案件哦，成功案件大概190件的哈，
嗯，
那其中哈，因为公务员的执行职务或是怠于执行职务的赔偿大概29件、29件左右了哈，
嗯，
但是剩下的161件哈，都是因为这个公共设施的设置管理欠缺哈，导致人民的生命、身体或是这个财产受到损害所导致的一个情况。
嗯，是哦，所以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哦。但是这个赔偿啊，通常我们常会听到所谓的啊，国赔、国赔、国赔，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请求国赔哦？而且呢，依照呢现在又修了一些法条跟法案来讲，不见得是每一件都是可以赔的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义宏检察官了。
是，那这次的修法其实针对哈，如果刚刚提到的话，针对的是关于公共设施的一个部分哈。那这次其实、主要有4个重点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哈。
嗯，
第一个，然后以前我们的这个法条的用语是公有的公共设施，
嗯，
也就是说看起来是说哦，这个公共设施必须要是国家所有的，或是说地方政府，像是台北市政府或是新北市政府所有的才有这个赔偿责任的哈。
嗯，
那事实上哈，其实我们在实务上其实并没有这样运作了哈。实务上我们会比较放宽一点，就是说法院的一些判决会认为说了哈，只要是事实上哈处于哈国家
嗯，
或是说地方自治团体的哈，像是台北市政府
嗯，
它管理的状态的公共设施呢，哦，因为这样的情况导致人民的损害哈，可能就会有国赔的责任了哈。
嗯，
那这次哈就依照这个过去哈法院所塑造出来一个见解哈，把这个公有把它删除，好，也就是说，变得这个设施一定是公有的，不是国家有的哈，不能说，哎，这个公共设施好像国家没有所有权，好像就不会构成国赔哈，并没有这样子，然后只要是哈在事实上哈是国家可以管的哈，是管理状态的这样公共设施哦，那因此而造成的一个损害哈，就可能会有国赔的责任，这是第一个部分啊，
是。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然后那即便是民间团体的或是个人管理哈，也是一样有国赔责任。就是说，有时候国家可能会把这个管理哈，哎，委外给民间团体来做。
是，
很多的公共设施其实不见得是国家机关自己的公务员来维护啦。
嗯，
他们可能会外包请别人来做维护。
嗯，
那即便是哈不是国家维护的哈，是民间团体或个人哈。
嗯，
这种情况之下哈，导致的损害，那新法也是规定说哈，国家还是要负一个国赔的责任，这是第二个部分。
嗯，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了，那过去这个公共设施其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它是要损害生命，比如说因为这样子而导致不幸事故，或是说身体受伤，或是说财产上面的损害，比如说车被压坏了，或是车被这个台风天就是把车弄坏了，类似这种情况才有一个损害赔偿。那新法增加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说因为设施的故障导致你可能因为这样子被关在里面，因为人身自由受到剥夺，你也被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之下呢，新法也把它加进来，并不是说只有一定要受伤啊，然后这个财产上的损害才可以请求国赔，如果你因为这样子的自由受到限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可以请求国赔。
嗯，是。
最后一个，对，是。
您说没关系，我待会再把吴先生讲。
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最后一个其实是我们这次修法最重要，可能就是刚刚瑶瑶所提到的一个部分。
山域水域，对不对？
山域水域的部分，因为其实行政院、这次行政院主要政策就是说，国家山林要解禁啊，就是说我们很多山林是一个很美好的资源哈，是很好的一个旅游或是一个接近大自然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我们很多的山域水域都是非常漂亮的哈。 那这个行政院他们提出一个所谓国家战略的解禁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开放三领，好、哦、让资讯透明，好、哦、让便民服务，好、哦、让交易普及，好、哦、责任明确、嗯。他们积极推动一些三领开放了、啊，就是说像今年年底的话，他就会完成20座的三屋，45条的步道整建。那明年以后呢，也会逐步的去扩张三屋跟步道修建的这样子一个改善计划了哈。哦，那但是其实山域跟水域其实它还是很多地方充满危险的，而且国家机关也不太可能哈、哦，放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去这个查出去，然后去做很多的这样子一个预防措施。
嗯，
哦、所以说这个新法哦，在国家培养法里面就这样规定哦，就是说哈、哦。在开放山域或水域的一个自然公物啦，
嗯，
或者说自然公物的设施，那这些设施就是所谓的人造设施啊，就是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哈，它可能是国家它去修建的一些步道啊、吊桥啊，这种人造的一个设施啊，
嗯，
那这个如果说了哈，这个国家机关哈，像管理的机关或是委托的这个民间或个人哈，他们已经就这个哈使用的设施或公务了哈，它一个适当的警告或标示哈，跟大家说哈，这边虽然是有提供大家使用，但是它是非常的一个危险哦，请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
嗯，
那如果因为人民因为这样子还是从事一些冒险性的或是一个具有危险性的活动的时候哈，那这是国家培养法就做了一些修正啊哈，就是第一个。好，如果是自然公物的部分，因为你自然公物的关系而导致你的一些损害的话、那国家是就不负赔偿责任的哈。
是，
好，就是说因为你有适当的标示，好，然后警告，那人民还是自愿性的去冒险，
好，
发生这样子的话，国家就不负赔偿责任。那、如果是自然公物里面的人造设施啊，哈，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吊桥啊，或是这种情况，那也做了一个适当的标示或警告，那仍然哈有做一些
还是有人使用它就对
了，冒险性的。好，就比如说那边已经不能使用了哈，就是你得要注意，可能就是好像那国家可以减轻或免除这个责任，好，这样可以减轻或免除。
是，所以哦，今天讲的非常的完整哦。有人问说啊，每次国培都要很久，没关系，这我们下一次呢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义宏检察官，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好的，谢谢大家，下见，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